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资深投顾说。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马老师。那么，首先请马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同时跟我们聊一下今天的盘面状况。
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盘面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来讲话呢，这个还是延续周五的一个态势啊。不过好一点就是什么呢？有一点高低切换的味道。
对对。
就是高位股现在分化非常的厉害。今天我看很多调整的都是以高位股的调整为主。然后今天反弹的呢，主要是一些啊这个低位的一些品种反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对吧？这个是药的天下，
对，
不管啥药对吧？特别是创新药 CRO 对吧？这个今天表现的非常的强势啊，
是
这个 CRO 其实已经强势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这个创新药对吧？我看今天这个面开始有点扩散了，
对。
啊，一开始呢是可能局部的啊，这个局部雷阵雨对吧？现在有点感觉普遍下雨啊，
对
吧？对，
是的。
这个整体状态来讲啊，有点感觉了啊。现在今天这个手上拿着医药股的投资者，特别是拿着 CRO 和创新药的投资者，今天终于可以松口气，对吧？今天扬眉吐气了一下啊，
对，
表现不错。那么，其实我觉得从今天那个盘面上来看呢，多少有一点对吧，市场风格的一种转变啊。之前我们可能一直就用飘逸对吧，
对，
这个我觉得现在不能用飘逸这个词了，应该可以去转变的这一个就是风格上的一个转换的这种可能性对吧，
对，
因为从今天的盘面来讲哈，它有一点扩散了，
那
不像之前对吧小打小闹啊，今天有一点对吧这个全面开花的味道了，
对， 对，是的，
板块大涨对吧，然后呢这个个股对吧，很多个股还是跟上了，一开始可能就一小撮啊个股啊有些表现，
对，
现在开始什么有大面积的一些个股啊开始呈现这种大幅的一个上涨，当然趋势啊你去看很多趋势都不好看，
对
啊，个别的趋势好看一点
是
吧，大多数趋势都不行啊，还是跌多了啊，但去超跌超跌修复，那大家想为什么从一下切到 CRO 和这个创新药来呢，啊，主要是创新药对吧，那为什么一下切到创新药这块来呢，因为创新药有科技，
对
吧？
是的
啊，因为创新药它也有科技属性在里面。你说炒创新药吧，炒这个 CRO 啊，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对吧？往科技去靠啊。
对，是
这个。我记得当时我们跟大家去讲创新药啊，就应该是25年年初的时候讲创新药，就讲了对吧？这个创新药啊，它兼备这样一个啊，这个这个科技的一个属性啊，它也属于科技创新嘛。
对，是。
所以它做一个啊这个中间地带啊，做一个桥梁过渡啊，是市场风格转变的一个啊这个桥梁，那么这一块如果说能够起来的话，那么就有机会或有可能市场风格开始往一些什么啊，往一些绩优股，
对，
往一些啊这个低位的啊这种绩优股啊，低位的这种价值股啊，低位的这种啊基本面型的一些啊这个公司啊去走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啊，那就一定会嘛，对吧？因为毕竟来讲哈，你说啊，这个高位股趋势转一下转空头趋势也不大可能，对吧？你看今天有些科技股还是很强的，抱团的，对吧？你说一下转变吧，也不大可能啊，高位震荡，对吧？啊，慢慢去震着啊，震的一定程度，对吧？要么继续往上走，对吧？
对，
要么就是吧，哎，调一调啊。那么这边来讲哈，就是低位的一些，对吧？毕竟我们别不说啊，你不管讲有逻辑没逻辑，对吧？毕竟跌的多呀。跌得惨啊，
对，
是吧？位置低嘛，有句话怎么说？有容乃大，对吧？那位低为大呀，对吧？
对
啊，所以说它最大的优势在哪里？跌得多，位置低，对吧？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了啊。当然，如果说啊，夹杂一些啊，基本面还比较过硬的啊，要业绩呢有业绩，对吧？要逻辑呢也有逻辑啊。那么这些啊，如果说啊，这个以这个创新药 CRO 啊做一个过渡啊，如果说他们能够啊形成一种气候，形成一种短期市场的一种啊情绪，是吧？那真的有可能对吧？让这个资金完成一个什么高低切换的这种可能性，
对
啊。但现在去看呢，大家去看指数对吧？这个趋势好的指数呢，那毕竟还是两创嘛，
是，
对吧？你看创业板今天虽然说啊表现不强，是吧？但是呢，趋势没走坏。啊，正常的一个调整，也包括科创五零，我看一下科创五零啊，今天还是非常强的，科创五零今天还是大涨的，
对对，
大涨的主要是什么？还是围绕这个长江和这个长鑫啊，上市之后啊，带动设备端和材料端的这样一个啊这个放量吧，就是这个景气度的一个啊这个持续的一个上行，所以今天科创五零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劲的，
对。
你不要因为今天风格一下啊，有一些啊这个坚固的一些低位的或者说中间地带的， 但是呢你要看科技整体的表现来讲还是并不差的啊。
嗯，
你包括今天调整之前的什么 MLCC 玻璃基板对吧，光纤啊这些对吧， CPU 这些，但是你要知道它并没有倒掉，
对，
并没有彻底倒掉对吧，它只是说哎，过去一段时间涨得特别的厉害，涨得特别多啊，这段时间开始出现一些调整而已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当然这是一个市场处在一个关键点啊，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变化、啊、
嗯
嗯，高位股对吧，我觉得还是啊，确实没问题，是没问题对吧，
对，
但是呢
对、
就像早上前郭老师跟他去讲对吧，这个你要有两把刷子啊、你要能驾驭得了对吧，那你今天说科技股今天有一些调整了对吧，啊吃到一些大跌的对吧，那这是不可避免的啊，啊当然低位股对吧还能不能走出来还两说对吧、只能讲走一步看一步啊，慢慢去观察啊，能不能以创新药和这个 CRO 做一个啊这个跳板
对，
然后让整个市场的风格对吧，哎，稍微往这边啊去啊挪一挪啊，这种可能性、啊还有待进一步去观察和确认啊。
对，好，那、盘面的情况刚才马老师又跟我们说了啊，今天是有金五险啊，我觉得用五险这个词还可以啊。当然，下跌的个股还是挺多的啊。其实如果买到下跌那部分的个股的话，其实还是有险的啊。但是就整个市场而言啊，相较于前面相对于前面的这种涨跌比，我们用有惊无险也可以。因为其实今天早上的话，看着盘面，看着科创50创业板指的一个走势，还是有点担心的，对吧？
氛围还可以。
对，但走着走着的话，其实拉起来了。我们刚也有朋友的话在直播间说这个看着芯片股今天早上好像有点吓人啊、但是后面这个氛围又拉起来，但是我
先是吧，
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啊，科创50走强，除了芯片股，它其实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今天的市场主角这个 CRO 和创新药啊、也是它的权重方向，
它也偏科技嘛、
对，所以我们之前是创业板啊，它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涨这个电池，涨这个 CPU PCB，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是科创板比较好的时间，因为前一段时间涨的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啊，包括最近半导体芯片有的还是挺强的，但是呢他又把创新药给拉起来了，哎，创新药 CRO 又是也是这个科创板里面的一些这个偏主力的方向，所以说这个指数今天还是挺强，还是我们整个市场领涨的一个方向、对吧，领涨的指数啊。刚刚马老师也跟我们聊了，那我们刚才听马老师讲的过程中啊，其实也呼应了我们的标题啊，创新药大涨，尤其今天这个涨势，这个涨停个股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刚才马老师也讲了，诶，是不是有这种风格切换的这种可能，风格转变的这种可能，对吧，不说这个完全转过来，起码从这个 AI 科技稍微往其他的科技稍微带一下，对吧，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那刚才马老师也给我们提了这种想法，那我们现在就想知道，我估计有朋友的话也是对这两天走起来的这个医药啊有关注有跟踪了，那他们想知道医药在这个时候，你像今天啊上周的一个上涨，再加上今天的一个大涨，那后续的话怎么去看，短期的话还能看它的机会吗？马老师您再跟我们聊一下这块。
好，
嗯，
这个关于创新药和 CRO 怎么讲呢，我刚才其实讲的也很清楚啊，它只是做一个跳板、啊，资金是在试，
对，
就我们用这个词来去啊，这个形容，
是的，
就是它去尝试，是吧？
嗯，
去做高低切换，
对，
啊，那你需要做高低切换，你想想现在市场风格是什么风格嘛？
嗯，
它不就是抱着科技和资源，对吧？这个不撒腿嘛？
是，
啊，那科技你还有没有倒掉？
嗯，
你不能说有些今天有些科技股市大跌了，啊，周五也大跌了，对吧？
嗯、
今天有些还在跌，对吧？肯定不能说它倒掉了啊，只能说它过去涨得多，对吧，
对
啊，位置可能相对来说高一点，这不代表它一定要跌啊，
嗯，
是吧，那所以说科技你还不能说是科技就倒掉了，那资金现在就想那科技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你要是持有，对吧，比方说你过去成本很低，
嗯，
啊现在是个浮盈状态啊非常好、
嗯、
啊，就我们过去经常讲，对吧，你有足够的安全垫，
对， 对，
有足够的护城河，
嗯
啊，你现在拿着科技股啊，手上都大把大把的利润，
嗯，
啊，赢麻了，是吧？赚麻了，
对。
你说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你说它确实又没走坏，那你担忧什么呢？
嗯，
是吧？大家不都在抱团吗？抱团又没有散掉，也没看出抱团散掉啊，对吧？没看到这种迹象啊，
嗯，
是吧？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对吧？它高位波动大，对吧？
对。
那你现在问题是你没有的， 你想去下手去买，给大家一种感觉是吧？有点下不去手。
对，其实今天有一些个股杀的还是比较大的，我看跌停的也不少。
你就说不杀吧，就把时间往前去推几天，就站前面的几天来讲，你买得下去吗？
这大幅度波动，可能有一些朋友的话也是做的心惊肉跳。
我不说你有很强的位高情绪吧，你就这种啊，这种看着好看，就这下嘴啊，就没办法去下嘴，你知道吧？
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
对吧？你这么高的，这么涨这么多了，对吧？很多股票都涨了好多倍，甚至几十倍的，你说你站这个位置上，你再去买开新仓，你怎么干？你这需要勇气的啊，
对，
这绝对
需要
勇气
的，
对吧？
啊，是。
所以一般人来讲，他下不去，啊，有些人想，那我没办法呢，我当时要信早信的，我当时没信，我现在还在信吗？对不对？所以他与其选择我那头也不去，低位的我也不去，对吧？反正低位也没起来，我也不敢去。
是，
但是高的呢，我也下不下去手，对吧？那下不去嘴，对吧？那我也没办法去干，啊，那怎么办？那只能眼睁睁看的，对吧？
是，
要么就是说，你高位，对吧？这个反正我是没办法去搞了，对吧？你涨也好，跌也罢，对吧？
对，
反正我也没办法去弄了，啊。除非你挖了深坑，对吧？挖深坑还不一定，那可能就挖废掉了，
对
吧？
的确
啊，那么那现在就想着，他就等了，等低位趋势慢慢走出来。那么问题是还不能靠一天两天就走出来了，
对，是
啊，他可能就在慢慢去确认，慢慢去观察，对吧？大家在等待，对吧？还在什么，在场外去看着熬，
对，
对吧？是这种状态啊。当然有些已经什么，已经在里面熬了，对吧？当然也有些人，哎呦，这两天啊运气好，给完成了高低切换，对吧？哎呦，从今天的表现来讲，哎，你看我今天买低位股也不错，对吧？
是
啊。啊，这当然，这个都是一个短期现象啊。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创新药今天大涨啊，我觉得你还没办法去判定它就是一定啊这个起来了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观察点我们可以去做的，你可以去盯着那些趋势好的，就打头阵的。这打头阵不是说啊打这个打头阵一定是什么今天大涨的啊，不是说我们今天要盯着那些今天涨20厘米的涨停板的，对吧？而是说看短期哪些趋势好，位置好，
对，
双好啊，我们要求这两点一定要过硬，对吧？首先趋势没问题，但趋势没问题不代表你就一定要去买啊。那你短期比方说偏离趋势线很远，对吧？
对，
那你去买
是
肯定是追涨追高了嘛，对吧？啊，主要是趋势也好，位置也好啊，在这两天，对吧？你可以去尝试性去看一看，对吧？那这里面核心思维还是什么呢？还是以趋势交易为核心思维，啊。遵循首先趋势是第一原则，
对，
趋势好就我们叫选美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需要把它选出来，好看的选出来，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什么也择时，
对，
对吧？哎，什么样的位置，对吧？今天看看这个位置好不好，行不行，对吧？符不符合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的，对吧？我以有限的损失可控的风险去博弈无限的可能性，
对，
它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
是，
哎，符合没啥问题，是吧？那如果不符合呢，就不能操之过急，啊，所以我觉得创新药啊，我觉得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
对，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啊，会好一点。
那这是医药啊，创新药 CRO 这一块啊，我非常认同马老师的观点啊，这个找趋势向好的，找这个量价关系配合好的这个方向，我们还是可以关注的，而且。我们即使这波没有赶上机会，但你也可以从这波这两天异动比较大的一些个股，波动性比较大的，走得比较强的，资金第一时间关注的这些个股，哎，为你下一次在 CRO 创新药赛道找机会留一个模板。也就是说，这次哪几只个股的话先走强，哪几只个股的话应声大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盯起来啊。这种个股的话大概率有啊，我们说过人之处，对吧？也就是说它有哪些地方的话是资金比较看好的，资金的话觉得比较牢靠的，那我们在下一次哪怕这次没有抓到啊，但看到它涨上去了没关系啊，下一次那如果创新药也好 CRO 也好再经过一个大波动以后，哎，再次给我们一些这个挖坑的机会或者是慢慢走好的机会，那么这一次这些表现比较强劲的个股，第一时间响应这个板块号召的个股，那我们是可以作为备选的啊，作为备选的。我发现有一些个股，我不知道这两天走势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个股，它本身就是创业啊，就是这个创新药和这个 CRO 里面比较强的，或者是一些这个 BD 交易 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对吧？然后你看前一段时间可能炒这一块，哎，他走的强，那么这一次炒这一块还是他走的强，那么下一次就如果不是持续性的往上走，如果下一次再走这一块，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这块里面的成分还是比较高的，对吧？这次领涨的，所以说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刚才马老师说的那个角度，就短期我们在里面如果想做机会，还是可以去找一些这个趋势向好的，这也是一个角度。这两个角度大家都是可以去挖潜的，好吧？一个是为下一次挖潜，一个是为短期，诶，它能不能持续上涨的话去挖潜，好吧？
嗯，
好，那么这一块啊，我看刚才我们有一些朋友的话也在探讨啊，是这个老师分析一下啊，这个十一啊，这个机器人啊，我们说这个轮到创新药啊，轮到 CRO， 因为高位的那些估计也有一些资金，像我们刚才有朋友说的下不去手了，害怕了，对吧？那么找一些哎，同样是科技赛道里面，哎，中报业绩大概率还有看点的，创新药算呀，对吧？那么机器人，哎，它也是科技赛道的啊，它有没有看点在这个时间节点？马老师您跟我们聊一下。
那首先一点，机器人它肯定偏爱科技，对吧？
对对，
当然这个是这个大家赋予的这样一个属性啊，说法。那其实要真要去看机器人，那也涨的很多。你说科技，其实我倒觉得它有点像制造业。
对，零部件制造业啊，的确
啊，这个你不得不去承认一点的话，它就真的有些它就纯粹制造业嘛，对吧？
对，是
啊。当然这两年因为什么呢？大家都想到跟那个半导体这个就是长江长兴对吧，马上上市了对吧，带动大量的采购啊，要买设备，
嗯
啊，要买材料对吧，要生产嘛，对吧？
对
啊，反正涨价嘛，后面下面都有下游消费者买单对吧，
嗯
啊。那么同样到你机器人这个零部件对吧，就是这个基本上看的也就是宇树对吧，
嗯，
比如宇树啊对吧，这些其他的代表的对吧，我记得还有像地平线呢，
对
是吧，还有这种，
嗯，
对吧，啊，你看港股已经有上的了，
UB选啊，
是吧，UB选都已经上了 对吧、
嗯，是的。
比如说他们后面对吧，如果说啊，第一种呢就是啊募集资金的，
嗯，
上市首次 IPO，
对，
一种是吧 IPO 之后对吧，它可能通过定增，
嗯，
增发，
是的，
对吧，
嗯，
它增发也好对吧，这个首次 IPO 也好对吧，它不都是募集资金嘛，
嗯，
那你说有大批量的啊这个机器人的公司啊，这个募集大量的资金之后要干嘛？
对，
要扩产嘛？
是的，
对吧？量产嘛，是，
嗯，
吧？要造大量的机器人嘛？
对 对, 对。
然后卖给我们什么工厂啊？
对，
企业啊，消费者啊，
嗯，
对不对啊？啊，那你想他做这事情，他肯定要什么带动什么零部件的采购嘛？
嗯，
你造一台机器人，啊，你要什么东西啊？要减速器，
是的，
要无框力矩电机，
嗯，
要六维逆传感器，要 IMU 半导，
对，
要丝钢，
嗯。
是吧？要这个伺服系统，
嗯，
啊，甚至乃至于配什么芯片呢？
对对，
啊，这种传感器啊，
嗯，
是吧？等等啊，你看，你要量产的话，啊，假设啊，因为这前提条件嘛，
嗯，
假设这个量产一旦成立，啊，那你想后面是不是开启什么买买买的模式？
对，是的，
对不对？
嗯，
啊，那这就带着什么整个啊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对吧一个联动啊。
嗯，
基本上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啊，但是从市场的一个表现来讲，这一轮的机器人的逻辑没有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个逻辑啊来的这个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存储的逻辑是明显强于什么呢？强于机器人量产的逻辑。
对，是的，嗯。
换言之来讲，因为现在最典型嘛，存储买不到，
嗯，
是吧？应该据说这个苹果都要去买长兴的还是长江的啊？长兴的是吧？
对，苹果的话都已经。涨价
急得不行了吧，
涨价 30% 了，
那三星海力士对吧，
嗯，
这个老是涨价，
嗯，
老是提价对吧，
对对，
那没办法呀，
嗯，
你光价格上涨你还不一定买得到，你知道吧，啊，你可能还得等 对吧，等到这个产能排到你对吧，
对，
订单排到你然后才买得到，价格还贵的老贵老贵的，
嗯，
对吧，贵的要死啊，
对，
那怎么办呢？他就现在就想着买长江买长兴对吧，
嗯，
你说今天为什么涨呀，那不就是因为苹果要开始要从他们去进行采购了吗？
对，是的，
你看苹果你想它一个机型出来需求量是多大，
嗯
啊，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苹果也好 PC 也好对吧，
对
啊，就是不是苹果就是手机端也好 PC 端也好，
嗯，
对吧，你看它未来一个是内存，
嗯，
对吧，第二来讲的话在这个硬盘，
对，
这都要进行扩容啊，
嗯，是
啊，因为现在随着 AR 的一个啊这个大时代的开启啊，它对这种性能要求非常的高，
嗯，
芯片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最顶尖的芯片，特别是 AR 芯片对吧，
嗯，
啊，那你想 这个逻辑就明显强于什么机器人啊。
对，
机器人现在量产，说实话来讲，它就是喊一喊，
嗯，
你还真的你说马上就
还没
千家万户了，
对吧？
对吧？那么不可能那么快的，对吧？
是。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逻辑上它就明显就什么弱于啊，我们讲这个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备，对吧？
嗯
啊，但是呢，这确实是一个什么触发点啊。
嗯，
所以你看整个机器人的表现来讲，近期啊，整个板块就是内部有分化啊，个股有强有弱，有表现好的，有表现弱的，对吧？
嗯，
分化比较大，所以整个板块就呈现什么高位震荡。
对
啊，高位震荡啊，高位震荡就有一点是吧，这个不太好操作。
是， 是
啊，然后对我们的选股的要求啊就会高，
嗯，
啊，所以说大家就什么轻指数啊，重个股。
对
啊，轻板块重个股啊，要优中选优，对吧？啊，趋势要好，位置要好，对吧？这种啊，代号指引止损。
嗯，好，那就是机器人这一块啊，所以说它的一个逻辑啊，这个不够强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我们看到资金从这个高位科技股的分歧中走出来，它宁愿炒这个中报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创新药，他这两天没去拉机器人，对吧？
嗯，
那我们刚才马老师也讲了啊，他拿这个机器人和这个存储芯片他们那个逻辑强硬的话去做对比，那我们刚才有朋友的话其实也回应了马老师的观点啊，说这个存储太强了，下去又上来
是强。
对，而且相关的 ETF 好像都快涨停了啊。为什么这么强？因为逻辑足够硬啊。你看这个时候业绩有没有保障，我们现在也是中报披露期，我们之前美光披露业绩的时候就跟大家聊了啊，这个大概率这个业绩没得商量的，因为去年这个时候还在亏钱啊，对吧？你去年的时候还在亏钱，今年这个货生产出来别人就给你要走了，甚至还没生产出来别人就给你要走了，
排嘛，
对，
排单都排不上。
对，那你说中报这个业绩有没有确定性？有确定性，对吧？那我们还有就是刚马老师其实也提到了，整个产业链的这种高景气度，它同时也会带动无论是设备啊，包括其他方面材料啊，它的一个需求的变化。我们看今天包括洁净室方面啊，最近有一些个股都非常强，对吧？那为啥？因为我们这两天一直跟大家唠叨啊，我们说这个存储里面有一些个股走得强，是因为除了刚才那些逻辑，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存储大块头也快上市了，
对
吧？
就刚才一开始讲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
嗯，对对，
然后大块头上市之后募集那么多钱干嘛？
对，
不要买设备买材料。
你建工厂啊，这个洁净室需不需要？那设备材料需不需要？需要。而我看今天包括最近震荡啊，你看真正给这个长江长兴提供这个设备的，其实公司的话股价虽然说今天没怎么涨啊，但是它没怎么调，对吧？包括洁净室还在大涨，包括有一些材料还是非常强硬，就说明它这方面逻辑市场也认可。而且我们之前给大家推算过时间节点，基本上七月中旬左右，那你可能有一些朋友心心念念的那家就上市了，对吧？所以你
现在
还没见到，
大家都等不到他什么上市不上市的。
对，
就选择早点干，对吧？早点上，对吧？早上早享受，对吧？
对，
嗯，早信，对吧？早享受，
对
啊，
现在其实都是赚快钱，包括拉这个，
他后面他不管
医药都是这个样子，
你后面逻辑不逻辑，对吧？你
是
那强嘛，那无外乎支持你的一个高度上的更高一点。
对对，
但
是
你高度上的再高，你抢先手嘛，
嗯，
对吧？
对，
你有先手就不一样了呀。
是，
嗯，
好，那么这是芯片这一块啊，逻辑非常强，但我们刚才也不是说这个机器人啊就不太好啊，只是说这个时间节点它没有像我们刚才聊的那两个板块有非常
逻辑下就很现实的摆在面前，很迫切的一种，
没有
那
种
迫切。
马老师说的非常迫切的，
嗯，
非常强硬的，就
不是说不好，啊，
支撑逻辑，
只是说没有那么迫切。
对，如果后续哎突然放出来这个量产的消息，你说这块好不好？我觉得非常好，嗯，对吧？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机器人一直在高位横盘震荡，一直没怎么下来？
大家其实知道啊，资金在等量产，
他就是一直都在盼着量产嘛。
对，是的。
除了这个，你还有一个等量产的。
嗯，
固态电池，
对，也
为什么在高位一直不下来了？
嗯，
他也在等呢，
对，
对吧？为了等什么？等量产呀，
嗯，
对吧？一旦量产来了，对吧？
嗯，
那市场就有信心了嘛，对吧？
对，
啊，所以说你看，基本上讲短期围绕这个量产的一个啊，或者说准量产的这种啊逻辑啊，这个市场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嗯，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方向啊，我们刚才医药、机器人啊、存储芯片的话，我们都讲了，对吧？那刚刚有朋友说这个创新药现在能不能早信啊， 其实这两天刚才马老师也说了，你还可以去翻一翻。
上次跟他讲过了呀，下降通道线附近的位置呀，你可以赌一把。上次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嗯，
你要赌就赌一把嘛，对吧？要赌成了嘛，就厉害了嘛。赌不成嘛，那就反正带好止损就行了。
对，这两天的确拉得有点厉害。我看这个，不说二十厘米的，十厘米的，有一些个股，那个凯什么什么，最近的话已经是
都已经走趋势了。
从突破的那个位置啊，已经涨了30%了。那你如果算它这个发出地点起涨的位置的，可能已经40多了。
你看看它就它这个票也是围着什么，就是天均线在
走。对对。
啊，
之前那个平台
很好，
一突破，你看短期的话已经拉了30%了，说明这个板块其实涨了不少了，对吧？嗯，
那它最近沿着60天均线起来之后，开始有点加速的味道。
对对，
啊，走得非常的快，啊，速度很快，啊，你看，所以说趋势一旦起来之后，我跟你讲，那力量很强的，啊，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这个下行趋势不行呢？因为它趋势不行嘛。它只要哪天趋势起来，我告诉你，什么逻辑不逻辑的，没逻辑的就按那个逻辑的上面去，对吧？啊，我附一个逻辑上去都可以的，或者我附一个想象力上去都可以的，啊，所以关键问题我觉得还是啊，趋势得走出来，你趋势走不出来，对吧？啥也不是啊。前两天我们在开玩笑在讲，对吧？你只要能走出来，对吧？那臭的它都是香的，对吧？你走不出来的，你香的也是臭的，啊。换言之来讲，我们过去讲，对吧？这个经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对吧？这个涨了，对吧？它就干货啊，不涨，它就是水货啊。你要创新高也是一样的呀，对吧？前面一段时间你们觉得不涨啊，水货。啊，这两天涨了，哦，它是干货了，
对，
对，说干货水货嘛，必须在一列之间嘛，是吧？看它能不能涨嘛，你敢往上去攻，敢往上去走，对吧？那就是干货，对吧？你不涨，你说再多逻辑，它不涨，它就是水货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资金的一个啊启动的一个契机，或者说啊一个趋势一个形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
嗯，
啊，这个去找到这个点，啊，去博弈一下啊。啊，这个不叫赌博了，这叫博弈了，
是
吧？以有限的损失、可控的风险去博弈无限的可能性。
对，
啊，你那种去买下行股票，对吧？去抄底的，不断去抄底，人家资金都不去关注的，对吧？啊，一路在新低又新低的，这不就是什么？这就是赌博。
对，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电力啊，有朋友说夏天见热啊，这个电力有没有机会？
都炒多少次了，对吧？这不一直炒夏冬炒煤夏炒电吗？啊，你看前面这涨，那波涨得那么好，算电协同啊，夏电的对吧？迎风度夏呀，该炒的都炒了呀，
对，
是吧？那炒完之后，最后市场一调，把趋势干废掉了，干废了就废掉了呗，
对。
不过短期超跌了啊，
是
跌的比较多啊，跌多了嘛，会不会有个修复，对吧？
嗯，这是电力啊，我们也可以慢慢的看修复啊，但是最近好像资金不在这一块，我觉得如果AI 这一块的热度啊，慢慢的这个在降温的过程中啊，如果电力在那个位置企稳了，包括电力，包括电网设备，甚至数据中心电源这一块啊，如果企稳了，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看一下反弹的。但是现在好像这种状态或者是这种风格的一个承接，从盘面观察方面，我感觉好像没往那一块啊，大家这个感觉这两天的话硬切到这个CRO 去了，创新药去了，对吧？
是一个跳板嘛？
对，
我说他其实说直白一点，还是为了科技去看嘛。
嗯。
第一呢，科技没倒。
对对。
对吧？第二来讲啊，对吧？那你科技有些资金，他可能完成，比方说想兑现了。
对。
那毕竟他确实说难听一点，有些这个长线资金在里面，
嗯、
都赚麻了，赢麻了，对吧？那你不能说他一辈子在这个科技这个树上吊着，
嗯，
对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再往上去走，对吧？他如果说他觉得啊，当这种大资金觉得，
资金也怕了，
对吧？他也觉得他万一对吧，这个
对，
长兔子尾巴长不了怎么办，对吧？他万一哪天掉下来怎么办，对吧？到什么地方飞了怎么办，对吧？他也怕坐过山车呀，所以呢，可能有一些游资啊，有一些私募啊，对吧？
嗯，
他可能就选择见好就收了呗，
对，
他也可能卖不到最高位，也许卖了之后还能往上涨，还能新高，对吧？
嗯，
但是觉得他吃足了呀。他已经很满足了，很开心了，对吧？净值，对吧？啊，一块钱的净值，对吧？啊，发行的时候一块钱净值，现在都干了2块、3块了，甚至4块、5块了。
是的。
那你说，他凭什么不能走？对吧？他想走，他肯定他愿意可以走啊，他主动权在他手上，
是，
对吧？赚了这么多，他为什么不能走？走完之后他就潜伏一些，对吧？低位怎么不行啊？完全可以的呀，对吧？啊，在那边熬个一年两年，对吧？
对，
然后哪天又飞黄腾达了，对吧？你看，啊，这个。前面对吧，种种子对吧，后面发芽了，然后长成小苗苗，长成参天大树了对吧，开始收获了对吧，它就周而复始的能牛来嘛，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种风格上的一种啊转变，我觉得其实我上次讲了对吧，高低切我觉得是最优解，但是呢市场认不认我不知道啊，我只能讲对吧，高低切是最优解，
对
啊，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讲话呢是吧，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对吧，买便宜很正常呀，谁不想图便宜嘛，对吧，他图便宜不是那种啊贪便宜啊，
对，
不是那种啊我就是纯粹为买便宜，那公司都真的不行的，你去买便宜那真不能买对吧，
是，
那有些行业那再便宜也不能要，
对
啊，我就明确说那有些行业那再便宜都不能要啊，比方说啊他现在对吧啊这个比方说指数对吧，啊跌了 50% 了啊，你说要不要，不要，你说跌 70% 了也不能要对吧，跌了 80% 了还不能要，
对，
跌了 90% 更不能要是吧，那跌了跌可能真的跌没了对吧，这种行业有可能跌真的跌没了，
嗯
啊，所以有些行业啊它越便宜越不能买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对于这种高低切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判断，啊你要，我们过去讲一句话叫什么，要有所图，
对，
你图啥是吧，
嗯，
我图你未来有潜力，我图你对吧，未来对吧有预期，
嗯，
我图你对吧有股息率，
对，
我图你现在业绩好位置低，
嗯，
你总得要图一样嘛，你不能说啊那纯粹就是因为跌多了对吧，这个不行的啊，所以
最近跌多的板块其实也挺多的，但是有一些板块还是有风险的，
所以有些东西还真不能去啊去赌它低位啊，
起码不能着急啊，不管怎么样现在不能着急啊，
嗯，
因为刚才也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医药都起来了，其他的老灯行不行？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医药的话，人家
有所图都可以，
起码人家还带个科技啊，
嗯，
然后还有就是创新药，
嗯，
因为 BD 交易的情况的话，在这个中报有一些的话，其实还是有业绩预期的，对吧？
这里面按照我们之前讲那个 AI 应用的一个思路去讲，
对，
就是你就讲对吧？这个比方说在某一些阶段的 AI 加，不管加什么东西，你是说比方说未来三个月？未来两个月，
嗯，
市场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逻辑啊，相关的一些看点呢，啊，
对，
是吧，相关的一些催化的因子呀，
嗯，
啊越多越好，
对
啊，而不是说纯粹就是因为啊跌得多了位置低了，那你连想象力都没有了，
嗯，
对吧，你去给他找一个啊赋予一个，
嗯
啊安装一个啊这个我们要所谓的题材，
对，
你都找不到，
是，
那你能买吗？那肯定不能买啊，对吧，你看创新药，我换个角度讲，今天创新药为什么涨，
嗯，
因为有创新药新股上市了呀，
嗯，对，
新股上市大涨暴涨呀，
是，
对吧，那你说新股我又不敢干了，那我看到新股的暴涨，诶这个创新药的新股还可以嘛，
嗯，
那行不行，
可以，
比方说创新的器械
对
吧，创新的啊这个医药医疗啊叫什么医疗的机器人是吧，诶有新股上市暴涨，
嗯，
那我又不能去买这种新股，那我就怎么办，我买其他的呗，
对对
对不对，
是，
这也是一个契机嘛，啊所以说你要找到一个相关的一些契机，
嗯，
啊能够把它整个板块的一种啊热情呢有调动起来的可能性，你才能去弄啊，你短期你找个逻辑对吧，假装找个逻辑都找不到，硬塞个逻辑给他都塞不到，
嗯，
对吧，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就不能碰，
对
啊，你再便宜都不能碰啊，
好，所以说啊这个说明有一些老灯方向你还不能着急，起码啊这个要稳一些，
嗯，
啊而且刚才有朋友问能不能抄底，你去看嘛，其实如果你
前面没有教训吧，
对，你前两天买的啊，哪怕有的时候有反弹，你看它重心还是在往下移的
啊。
其实我今天就发现，我盘中还在跟马老师说，我说这个毛什么什么，哎，前两天看还这个1200，哎，今天一看1100多了，对啊，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啊。它这个
后来又涨回来了，
对，有的时候反弹一下，但是你会发现它重心在往下移，对吧，价格在往下降，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状况啊，就说明这个板块可能你还要等一等，还要慢慢的好事多磨，好吧，嗯，
那磨是很痛苦的，
对，而且刚才马老师也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在直播间一直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个板块如果你看好，你就自己绞尽脑汁去想它好的逻辑，然后给它1234567，对吧，你自己闭门造车也好啊，你这个其他地方去看也好，你能不能写出来几条，哎，你看好它的理由，这个给你增强信心的理由，如果你绞尽脑汁闭门造车你都想不出来，那这个方向短期的话
你就是不能碰，
对，就是不能碰啊，你还是要等一等，等它出现一些向好的情况了，哎，你发现哎这个地方变好了，那个地方变好了，另外一个地方也变好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慢慢的去碰，对吧，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还有朋友的话一直在问29号这个光伏设备，所以这块的话怎么去看，
光伏上次我就讲过了呀，这个最尴尬的就是光伏了，跟你讲啊，高不成，要不高不成低不就，是吧？那高的不能搞，低的也不能搞，对吧？
对，
就是那种状态，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好痛苦，你知道吧？啊，因为什么？比方说啊，这个中油的啊，上次炒的这个太空光伏的，
对，
太空光伏好不？我问你好不好？之前从低位起来的啊，一个太空光伏的概念，是吧？一啊，业绩没业绩啊，啥没啥，对吧？
对，
一波给你干到位，送上太空，
是的，
给你股价送到太空了，
对，
该赚到了，
嗯。
下游了，对吧？之前对吧，业绩最扛打的嘛，又有什么抢双潮啊，对吧？又是出口啊，对吧？内需外需，对吧？共振了。那你看下游的逆变器啊，什么这种，也不也是过去涨得也很离谱吗？
对对。
那你看光伏跌成上游跌成那个样子，对吧？硅料硅片价格跌成那样，哎，你会发现下游日子好过得不得了，
嗯，
业绩好得不得了，哎，后来又发现到去年啊，就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对吧？这个业绩又有点对吧，就出现的跟不上了，
是
吧？是，所以说股价有些就开始往下掉了，但是问题这些都不便宜啊，对吧？位置也很高啊。那上游就不用讲了，那硅料硅片，你看那个多晶硅和那个工业硅，你看走什么样子？
嗯
啊，虽然说中间起了一波，最后又打回原形。
对对。
那你想这个上游硅料对吧？我们还讲了，对吧？减产几乎不大可能的，
嗯，
你想减产怎么可能？谁减？减谁的？
是的。
是吧？现在就是头部就这几家，你说减谁的？你说咱俩一起减。去干嘛？
嗯，
又减不掉，产能又很大，
对，
消化又消化不掉，那怎么办呢？大家也扛着呗，
是，
看谁比谁能扛呗，是吧？啊，要不然就扛挂掉，要不然就什么，反正扛到底，
对，
没办法的，逼着他扛到底，对吧？除非一直镇定下来，
对，
你必须给我减产，
嗯，
把必须给我关掉，那你没办法，对吧？
是
啊，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好像一般都是动用行政手段。这已经基本上来讲，那就这个行业就说什么呀？那都惨烈的都不行了，
对
吧？
对，
啊，那产能都过剩的都不带鸟了，对吧？
是
啊，才会动用行政手段啊，
嗯，
否则的话，我觉得行政手段是一把双刃剑，
嗯，
轻易还不敢动，
对
啊，因为行政手段这东西，说实话来讲，反正它副作用特别大，
对
啊，这副作用特别大啊，这个会引起这个市场的一种啊反感的情绪在里面，
嗯
啊，所以你想上游现在就是说。除非跌多了修复一下，
对，
我认为吧，就跌多了修复一下啊，基本面想反转的话，一时半会太难了。所以就我们光伏从上游、中游、下游，对吧？
对。
所以我们这样一剖开分析以后，你觉得光伏怎么弄？没法弄。
嗯，
是吧？高不成低不就。
是的。好，那就是光伏设备啊。虽然刚才马老师也讲了，现在处境有点尴尬啊。你看，我记得上周五有一只这个。硅片啊，这个光伏硅片，龙头之一吧，涨停，但人家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半导体硅片业务。那呢，周末的话发了个消息啊，说这个，我80%的业务都是这个光伏硅片啊，半导体硅片的话，可能他意思没讲嘛，就等于我80%都是，那另一部分可能就是这个半导体的，我这个业务比较少，所以说上周五涨停了以后，今天还在往上冲一点，对吧？冲一点，但是人家这个涨。涨半导体不是
往科技去
冲，对，是，所以
半导体材料吧，
没办法啊。你看这几天，这个
今天是不是又大涨？今天又涨停是吧？
没有没有，今天晚上冲了一下，因为周末的时候说了嘛，就我80%都是这个光伏了。
我今天记得有一个带硅的，两个涨停板了。
对，那是有什么什么硅和沪什么什么硅啊，对吧？我们刚才有朋友问啊，是大硅片，只要是半导体硅片，这两天还比较强。
你要看什么硅？
还是比较强的啊！
看什么鬼？
对，我记得这位朋友上一次就问了啊，我说，只要是半导体材料方面的，尤其是半导体硅片这方面的，资金这两天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对吧？
还是往科技去靠啊！你看，
是的，
资金的很明显的，他不管炒什么东西，他总是想方设法的往科技去靠，啊，你不往科技靠，就很难。
其实资金的话，就在压住刚才马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大块头募资了以后，包括整个产业链扩产了以后，对于上游的原材料的需求的大幅度提升，其实就在压这块。因为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光伏，就半导体硅片相关的一些龙头个股，我们发现业绩不怎么好的，对吧？业绩不怎么好的，但是那市场现在关注度就是高，大家就读我们国产的替代，读我们这些大厂后面扩产，然后对材料对设备的一个需求的增长。那刚才有朋友也问啊，喝酒饮大这位朋友是这两天这个设备材料大涨，然后持有的半导体设计，其实不仅仅是设计，我今天看了啊， 你像那个 EDA 软件也是下跌的，早上的时候还跌了一只个股，跌了我观察的那只个股还跌了 9% 10% 左右，
这里面逻辑
在哪里呢？后面又拉回来一些。
我跟大家去这么去解释，我以前就讲过了，芯片设计对我们来讲钱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其实芯片设计方面来讲话其实是非常 OK 的啊，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华为那个叫什么一家子公司嘛，
对，华为然后阿里它都能设计，对吧？
因为以它为代表，其实设计端我说实话国内的设计端啊，芯片设计端其实除了克服 EDA 软件的这个啊这个技术瓶颈之外，
对对，
基本上设计来讲好像很轻松很简单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
主要是造出来
难在哪里你知道吧？晶圆制造，
对，是
啊，良品率，
对
啊，比方说我现在要把它造出来，
嗯，
造出来不是简简单单的啊，我设计好了就能造得出来，我造三纳米，我三纳米设计没问题。
你造出来一个大硅片，然后的话我们一检测，哎，发现你这个
良品率不行，
上面啊这个80%都不合格，那你说怎么搞，对吧？
所以说它现在就市场围绕什么呢？围绕什么？卡的比较厉害的，
嗯，
啊，比方说材料，
对，
啊，比方说这个设备，
嗯，
啊，你设计说难听一点，你设计现在不算你什么事啊，你设计有什么用呢？
嗯，生产不出来，
连产能都排不上，
对对，
对吧？你比方说啊，我去华虹那边去排，我去中兴那边去排，
对，
大家都设计的东西都是挺好的，对吧？大家也没有什么区别，哎，你看你是我设计的，我设计比你高端啊，
对，
你高端有什么用？
嗯，
你到我这边排呀，排队呀，
对，
对吧？我生产我说了算。
嗯，
对吧？陈楚、长江、长兴到我这边来，到我这排队，对吧？你说我设计多牛，没用的。
对，
我在给你排产能呢，你再排到我这产能，对吧？对吧？你一个企业，对吧？你设计好了，有什么要？你产能拿不到。
其实前一段时间消息大家应该也看了，那华为老大哥这个，对有的都排不上，对吧？产能
啊，你拉不到产能，现在就说实话，那就是废啊。所以关键问题是，你能够到中兴到华虹这些，对吧？到长江长兴去排上队，
对，
在上面，对吧？挂个号，
嗯
啊，然后啊你愿意给我生产，比方说啊三个月之后你给我生产多少，
对，
五个月之后给我生产多少，一年之后给我生产多少，对吧？哎，我单子排在这里一个产能这上面，对吧？
是
啊，后面的时间一到，
嗯，
哎，我就能拿到东西，
对
吧？我拿到芯片，
嗯
啊，那就说我设计好的我又排不上产能，最后你到手上什么啥也不是，
对，
啥也没有，
现在体现不出来那种效益，对啊，
哎，
体现不出来行业的热度啊，
所以逻辑在这里。
对，
所以设计端，我为什么觉得设计端不行的原因就在这里。
嗯
啊，当然了，它除非有一种什么情况可能呢？这些东西啊，设备啊、材料啊，都涨得离谱的不得了。
对对，
实在不知道炒啥了，咱去炒炒设计，对吧？又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是的，是的。
那其实最后什么，还是往科技去靠嘛。
是。
但是靠的逻辑来讲，你说谁纯正嘛？
嗯。
最纯正的，我就觉得还是对吧？围绕对吧？我有产能，
对设备、材料啊这些去，
要不然就是吧，我跟这个啊华虹啊、中兴啊，对吧？我抱你们大腿嘛，
对，
是吧？你不是要生产吗？
嗯，
你要生产，你是不是得采用我的设备啊？采用我的材料啊，对吧？
对，
现在主要什么？我觉得材料比设备还要好。
其实市场就在压住扩产啊！你看这两天什么涨得最好？硅片啊，大家说的大硅片啊，硅片对吧？半导体硅片、半导体材料，然后半导体设备，包括洁净室相关的，洁净室是干嘛的？因为你半导体的话要新建厂，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那可能我们是外行了解的啊，大家直播间说不定有这个内行。反正据我们了解，我们都知道进它的这个直播间起来了，进它的这种半导体生产车间的话，其实是要穿防尘服的，对吧？防尘服的啊，对于这种环境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你生产硅片的过程中啊，就是生产这个半导体这个过程中，它其实你如果有一丢丢丢丢灰尘到那个就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很微小的落到那个硅片上来，其实它都有可能会大幅度影响良率的，对吧？所以说你像洁净室这两天走的有一些个股非常强的，哪怕市场调，哪怕市场震荡，我们今天还有个股创新高涨停的，对吧？所以说都在跟这个半导体方面，国产的半导体方面扩产去关联，无论是设备，无论是材料啊、硅片，还是这个洁净室，跟新建厂房、新建生产线 有关的你现在都可以去想，但是我觉得这两天涨得也比较高了，还是要注意节奏的，对吧？
嗯，反正注意好节奏啊，这个走势很多都没什么问题，对吧？就注意节奏啊。
但当然其他的啊，这个可能就是配套的啊，那我们去注意一下就行了。比如说你刚才有朋友说的设计啊，其实像你要说设计，我们刚才说的 EDA， 其实它比这个逻辑还要强一点，因为 EDA 是被美国企业给卡死了，对吧？其实这块也存在国产替代突破卡脖子的，但是这两天我看也没走起来啊。我刚才
还不弱，
对，我刚才举例啊，其实前面几天都不弱，但今天早上的话有一些个股啊被大杀了一下，然后虽然说后面又拉起来了，
轮着来嘛，
但是也跌了一些。
科技股现在不就是轮着来嘛？
是的，所以说资金有的时候呀，短期市场的资金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聪明、比较精明的，对吧？没办法啊。好，那当然，那后续会不会像这个？封装测试方面的啊一些个股慢慢的也有机会，对吧？那你生产出来都还要测试的各个方面，那我们也可以去看的，但是得在整个科技的热度仍然维持的前提下，好吧？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还有朋友的话在说电池，那电池业绩也还好呀，电池怎么去看？
电池前段时间不表现也挺好的嘛，嗯，对吧？也不差的了，今天看到你反弹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着反弹。锂电池啊，因为锂电池我觉得它走的还是偏业绩层面，对吧？
嗯，
因为马上中报要出来了嘛，
对对
啊，所以说这市场可能在想，哎呦，电池业绩是不是会好一点，对吧？
嗯
啊，但是呢这个我不知道碳酸锂今天怎么样，碳酸锂今天是不是还可以，
嗯，
反弹了是吧？我来看一下啊，
因为我看电池股好像表现的不太好，
哦，我这个确实看不了。
嗯，
有碳酸锂，
电池股好像表现不太好，
稍微反弹了啊。嗯，但是碳酸锂合约已经破位了，
对，
短期跌的多，修复了一下。锂电池板块来讲话呢，今天有没有反弹？我这里还看不到，也无所谓了，也就看趋势好不好呗，是吧？趋势好，那你就看看，对吧？
对，
趋势不好的呢，就要注意点。
嗯。好，那就是电池这一块啊。
这面分啊，锂电池和这个不，锂电池和这个能源金属啊。
嗯。
能源金属呢，我觉得更多的它对于碳酸锂的合约反应更敏感一点。
反应更厉害一些。
锂电池呢，更多是对于业绩的反应比较敏感一点啊。
嗯。对。好，那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的啊。这个刚还有朋友的话在问这个风电啊，说风电怎么去看？电网设备啊，风电。
也是看这个风电设备。
对
啊，风机啊，风叶啊，
不是热点方向，对吧？嗯，
过去走的是那个机构的风格，
对对
啊，机构抱团的风格啊，那，不是游资的风格。
对，
啊，关键问题还看风电设备的趋势怎么样。风电设备60天走坏了没有？啊，如果60天走坏就要小心一点啊，60天没走坏，那我倒觉得问题不大，好像走坏都好走。老早就走坏了，对吧？
不太好看啊！
哎，你看今天还在创了这个调整以来的新低啊！
嗯，
啊，这走势都已经60天早都破了，
对，
对吧？那说啥呢？啊，那就看跌多了会不会有反弹嘛？这不有点赌的成分了，就赌的跌多了反弹，它不一定会反弹的，对吧？啊，能反弹的哦，那还好，对吧？那不反弹了，你不能老想着的，哦，它反弹了，它万一不反弹了，
嗯，
哎，你之前那个十名线跌破了，对，十名线跌破了，或者说60天跌破了。啊，有同学说，哎呀，我就赌一把，我觉得他会是回来的。
嗯，
到现在我一直没回来。
对对，
那怎么办？
是，
那只能干瞪眼了，对吧？
嗯，
反正现在确实不好啊，确实不好。
好，那这是风电这一块啊，所以说热点不在这一块儿。有的时候我们去看整个市场啊，去看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啊，其实都是为了去找这个行业它上涨的逻辑的，或者我们称之为的这个优点的，对吧？但是呢。你有的行业它的优点会更明显一点，它受到的关注度，它的这个媒体关注度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逻辑上来讲，国内的需求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嗯，
陆上风电说实在的基本上饱和了。
对对，
你现在到大西北去看啊，到这种大草原沙漠上一看，是不是到处都是风机啊，枫叶啊，所以这装机量是不是基本上就是路上风电是不是已经饱和了？
嗯，
你说后面可能个设备更新呐，比方说坏了换一下，那能有多少吧？
嗯，
是吧？主要是什么新装机量？
对，
它已经饱和了。
是
海上风电呢？过去几年是吧？我记得啊，21年、22年的时候海上风电
就
大肆发展。
前几年主推的
对吧、
嗯？
发展确实带来一波什么非常好的这种撞击潮。
对。
但是海上风电现在也慢慢饱和了。
嗯。
而且海上风电现在后来有个什么东西约束了，有一个叫海里数，海里数的约束、
嗯、
是吧？尤其它有卡一个条线，在多少海里以内是不允许你建风机、
嗯，
你知道吧？
嗯。
啊，你必须要到那个很远很远的啊，这个海外对吧？啊，就很、
嗯、
一定啊，跟海岸线保持一个海里数的约束。这就是影响什么？影响它装机量了。如果说哪一天啊，海里数的约束给你打开了，
嗯，
啊，比方说啊，海边上随便建，哎，这个就有很多地方可以给你建了，装机量就可能上了。但你觉得会现实吗？这个对环保的要求很高的，
是
吧？海里数为什么会有海里数的约束啊、
嗯？
就是考虑到这个生态环境的一种啊影响嘛。
嗯，
那所以说我讲意思就大家明白了，海里数的约束想打开没那么容易的。
嗯、对对。
那现在剩下的哪一块呢？就出口呗，出海呗。
对，
出海倒是一块很大一块市场、
嗯、
啊，但是你要明白一点，现在全球的经济的日子都不好过，
对，对
都缺钱、
嗯，
这个叫什么？债务水平非常高，政府的债务水平非常的高啊，这个老百姓也没钱，
嗯，
国家也没钱，
对，
啊，你说怎么出口？卖个谁？你卖这东西肯定是有钱的嘛，对吧？谁有钱卖给谁嘛，对吧？你不是说啊，我卖给你啊，你就欠个账，那最后人家还不上怎么办？对吧？你说出海，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但问题是现在全球制造业都不景气啊。
嗯。
啊，你出卖给谁啊？是吧？怎么卖给鬼去了？对吧？
对，
你说卖给谁对吧？
现在有大购买方的，就是 AI 相关的啊，
嗯、
没办法、
嗯，
对吧？嗯。
所以现在就是大环境，又是大环境，
嗯、
扯到这人，又扯到大环境啊。但出口确实一个想象力。如果说啊，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了，制造业开始复苏了，
嗯、
哎，那我觉得出海，因为从长远发展来讲。这个风电的啊，这个全球的装机量的提升还是有较大的空间的啊。
对，
那就关键问题是什么？还是看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啊这个恢复的状态。
嗯，好，那风电啊，有朋友说电网设备，
电网看我们现在
其实走坏了没有？
看两点，一个看国，先讲逻辑，
对，
先看国外的需求。
对，
我觉得电网国外的这块需求一样，当然它跟风电设备需求其实也很相似。
对，
但是我觉得逻辑性可能会比风电设备的逻辑会更强一点，电网是吧？
对。
国内我们之前不就讲过打造这个电力的高速公路嘛、
嗯？是
啊，所以说你看后来搞了一个啊，这个几万亿，四万亿是吧？
嗯，
5年4万亿。
对对，是的。
反正有这东西了。
15期，
反恶不坏。
对，是
啊，日子不会很差的。
嗯
啊，很多的这个设备企业的业绩啊，
对，
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差的啊。
嗯。
但是位置好像都不是很高啊，都不是很低了啊。
对。
那叫什么？电网设备。
电网设备。嗯。
啊，就那再我们再从趋势角度去看啊。
对。
那趋势走得好不好呀，对吧？趋势坏了没有啊，对吧？嗯，关键问题，现在60天破了。
嗯，
我不管它未来会不会涨起来，未来会不会趋势再走好，那都后话了啊。
嗯，
走好了再看，来得及的。
对对。
嗯，高一点都安全的、
嗯、
啊，你不要觉得什么，有些人觉得高了不安全，高了其实安全的，它能走出来才是安全的。
对。
它走不出来，它就不安全。那现在它就属于没，对吧？破位了。
嗯。
对吧？60天都破了。啊，生命线都破了，
对，
啊，趋势破了，是吧？你要不要自我保护啊？啊，你要去赌一下，一定要赌它未来趋势会好，逻辑是没问题啊，是吧？但它也不便宜，位置也不低啊，
嗯，
但问题是高位破位，又是高位又是破位，
对，
啊，弄不弄？怎么弄？啊，你有应对的方法吗？反正我是没有，啊，
好，那这是电网设备啊，这个没办法啊，但是它有一些看点，就是 AI 相关的。就数据中心电源，我们之前也讲过，它对于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是非常高的啊，甚至
还是讲的这个算力的一个需求啊，
嗯、
带动了电力的啊、嗯、这个用电的需求嘛。
对，我们之前也讲了它的一个数据中心建成以后的一个成本，
嗯、
就电力的话占了很大的比重啊。
嗯，
所以说这一块也可以去注意，但是跟随市场的节奏吧，因为资金这短期不买账，你就是有一点逻辑。那也等于没逻辑，
我觉得啥都不用去考虑，
嗯、
所见即所得。
对，
关键问题看趋势怎么样，资金愿不愿意在里面折腾。
嗯，
你只要趋势没走坏，我绝对不看空。
对，
啊，你涨到天上去我都不看空、
嗯，
啊，但是只要你趋势没起来，我打死都不看多。
嗯，
啊，或者说你趋势没有形成好，对吧？那我就什么，那我都谨慎。
对对。
啊，那当然，我这是我的想法啊、
嗯，
我不是说我要把我的想法强加给我们的每一位投资者，你们想对吧？
嗯，
该怎么办？
好。好，那医药创新药刚刚我们已经聊过了，等会儿可以看一下回放，好吧？那我们还有朋友问15玻璃玻纤，其实就炒这个玻璃基板，对吧？嗯，
那走的怎么样吧？没话说吧？
走的很
今天还在新高嘛？
嗯，
不过高位震荡了，是吧？
对对。
啊，波动加大，这正常的。啊，过去我们也看到大跌的，单日的大跌，跌五个点、六个点，对吧？都见到过的。
嗯。
又怎么样了？后来不就新高了？
对，
是吧？啊，趋势没问题的，掌握好节奏。
嗯。
那你要去追涨追高，那我们也没办法，对吧？
其实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啊，这个玻璃基板它是对于前瞻性的技术的变革啊，做这种预先的投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短期的炒作其实就是炒这块的未来，而不像我们有一些板块其实它现在也挺好的，对吧？
嗯，
那玻璃基板这块玻璃波纤，很多个股的话你去翻你去看，其实很多都说它在往这块去投入，往这块的话去加大研发，但这块你真正应用到我们说的现在相关的一些产品上其实还是比较少的，还是比较少的，甚至好像有的还没用上啊，对吧？
有想象力啊，
对
对吧？他觉得未来无限好呀。
他这块是炒想象力，炒未来的，炒这种对未来技术变革的这种期待的。因为他现在好多这种大公司啊，我们像这个我们所熟知的英伟达呀，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他们好像这个发出来的消息都比较认可玻璃基板啊，这个之后的应用。但是呢，现在这种技术，它没有体现在上市公司的业绩里面，但我们之前讲的，你像这个 PCB 啊，然后我们讲这个 MLCC 啊，讲这个还有就是我们最近炒的这个存储芯片呀，包括材料呀，包括有一些其他的，其实它慢慢的都体现在它业绩方面了，对吧？
嗯。
但你这块的话就属于炒未来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好吧？嗯。好，其实就是现在好像这个技术路径锚定这一块的可能性比较大，对吧？好，往这块去布局啊，那谁先抢占高地的问题啊。好，那这块的话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走势，这个趋势刚刚马老师也说了没问题，对吧？就是太强了，波动性有点大。
趋势没问题了，不代表我说今天说没问题今天就能买，
嗯，
对吧？也许能也许不能，对吧？
对对
啊，所以节奏上你要掌握好，
嗯，
你不要去动不动老是想着追高追高，对吧？那你当然你有那个水平和那个能力，对吧？
对，
那没啥问题，对吧？我怕你没有，哎，
是
你要是没有，对吧？那就不一样了。
嗯，
人家有那个金刚钻，你那啥也没有，
对
吧？你也跟着去瞎凑热闹，也去追涨追高，那你挨揍的不就是你吗？对不对？
嗯，好，那刚还有朋友问2912半导体材料和这个光伏设备，我们刚都聊过了，那咱们再聊一下这个通信设备啊，其实主要还是偏光通信啊 ，CPU 这一块的。
今天很多都调，但是我觉得盘中沉淀点是很强的。
嗯，
虽然说有些个股，你看光模块很多个股跌下去了吧，盘中是吧？有一些跌了好几个点，大几个点的，但后来都往上拉收盘。
他们这一块也是资金度关注非常高的一个方向，而且里面有一些个股的话，也的确也有业绩的。
所以你看到时候后来都拉回来了，对不对？
对，
还是整体上还是偏强，确实也没走坏。
是，
虽然说连跌两天，对吧？但是确实没走坏啊。
对，
走坏了我们就小心，对吧？那我们就讲，对吧？走坏的事情了。那问题是这段时间的波动你扛得住吧？
嗯，
我就问你扛得住吧？
对，
你说我扛得住，哦，没问题，对吧？那你厉害，扛得住没问题，对吧？
是是。
但是我扛不住，扛不住就不要搞了呀，对吧？那你就小心一点，悠着一点吧，对吧？
嗯，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好，所以说这个科技方向啊，尤其是我们刚聊的这个偏创业板方向的，你像这个通信啊 ,CPU 呀、啊、光模块啊 ,PCB 呀、啊、
嗯，
那么最近这个强度是相较于我们说存储芯片的话是弱一点，对吧？但是它之前的话是非常非常强的啊，之前的话是一哥的，对吧？只不过最近的话这个存储方向芯片方向是一哥，所以说那这一块有很深的资金的一个积累的，那你不要去追啊，你追这两天调你也难受，刚刚马老师也说了，对吧？那我们还是顺着趋势，我们也不能说它涨多了它就这个怎么怎么危险，因为现在啊还是处于那种强者很强的状态。
嗯，
但是啊趋势不坏我们去做，趋势坏了我们
一定要小心
风险，对
啊。我过去讲过，
对
吧？对，因为趋势走坏了一个词都不要留，
对，
是吧？啊，你绝对不要跟他扛，
对，
你没有那个资本跟他去扛的。
涨真涨太多了，涨太多不是原罪，但是涨太多了以后如果它趋势走坏了，那你想一下为什么之前趋势不走坏，为什么现在趋势走坏了，那可能好多资金要跑了。
那你看当年的光伏、
嗯、
当年的白酒，
是的，
那不都是当红的吗？趋势好的不得了吧，
嗯，
是吧？那后来呢？趋势走坏了，
一旦走坏了，你看跌跌不休，
深不见底，
对，是的，
是吧？跌跌不休，
对，
孔雀东南飞，
嗯，
是吧？
对，
一路往东南，东南方向，大家知道哪个方向吧？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走熊的股票和板块的这种方向，
有的涨涨的厉害啊，跌下来，对吧？
嗯，
那没有结束嘛，它还有反弹啊，还能再。
最怕什么？最怕高位破位之后啊，你还跟我讲逻辑？
对，是，
这是最可怕的啊。
嗯，但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次结束，所以我们每一次它如果破位了，如果这个趋势走坏了，我们都当成是最后一次。
嗯，
那不对的话，我们再进去嘛，对吧？嗯、
问题是什么呢？
对，
很多人输不起。
是的啊，
对吧？他输一次他就
对，
就不叫身败名裂啊，叫什么？叫什么？就是基本叫倾家荡产。
我可以被洗过了好多次，那我大不了再进去。但是我就为了防那一次真的啊，那只要。那一次真的我能避开，其实就值了啊，就值了，对吧？嗯，好，那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谢谢马老师，也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观众朋友，祝大家投资顺利，再见，
再见，
嗯。